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上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讲到神会不住地眷顾以色列，并应许让他们回归家园以及得着自由。今天我们继续思想有关以色列得着复兴的查考信息，同时看到耶利米买了一块地，显出他对神的应许之信心。好，请看耶利米书第31章27节，这次的题目仍然是末后的以色列。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耶利米书，愿圣灵让我们看见神话语的奇妙，从神的话语中得到提醒，过着敬虔的生活。好，请翻开耶利米书的第31章。耶利米书第31章27和28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回到耶利米书的第1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当年呼召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对他说，我今日要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于是耶利米就对百姓宣告，神的审判将要临到。现在呢，神宣告说，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就是说，神会重建以色列，复兴他的子民。耶利米书第31章第29和30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以色列人呢，说这个俗语，基本的意思就是，人把受灾难的责任呢，推给他们的父辈，而不是由自己来承担责任。我们呢，都不喜欢承担自己该负的责任。如果我把做错的事情推卸给了别人，那我一定会拿他来做替罪羊，我总会怪罪于某个人。要知道，我觉得自己啊很完美啊，如果没有周围的环境来妨碍我，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了。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使人烦恼的事和周围的环境，我才会脾气暴躁，做了这些愚笨的事情啊！这都不是因为我的错。隔壁房间的孩子们把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太大了，所以呢，我没有拿好花瓶，把它打碎了啊！不是因为我的手脚笨拙。我们呢，总是想为自己的软弱或者失败找某一个人来推脱。因此呢，在以色列人中，这个俗语非常流行。他们会说，哎呀，我的牙齿发酸啊，因为我父亲吃了酸葡萄的缘故。他们自己出了问题呢，却责怪自己的父亲。但是先知说，到那时，人们不会再用这个俗语，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事实上，到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 站在神面前受审判的时候呢，都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们不能说，哎呀，我的父亲啊，糟糕透了啊，因为我爸爸不是一个称职的爸爸，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把你，就是神啊，当作是个父亲了。这种辩护是没有用的，你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面对神的审判，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现在呢，有些宗教组织企图把你该负的责任呢挪走了。他们说，啊，我们呢是你的牧者，我们呢会为你负责的。真的有许多人跟从他们了，因为呢我们都喜欢逃避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向神交代。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能说啊，是因为我父亲吃了酸葡萄，我的牙齿才酸倒的，这不对。我必须为自己的行为面对神，你也一样啊，要为你自己的行为向神交账，不可以找什么代罪羔羊。你不能怪罪于别人，人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到神的面前来交账。耶利米书第31章第31和32节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呢，我会立另外一个新约，不像先前的约。神与以色列人立了什么约呢？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到西乃山的时候，神赐给他们律法。神说，凡谨守遵行这律法的，就是我的百姓。因此，神与他们立的第一个约取决于他们对律法的顺从。现在呢，他们却违背了那约，没有遵行律法。神赐给他们十诫，他们都违背了，没有遵行。因此，神说，我要与他们另立新约，到那日，我要立一个新的约，不像先前的约，取决于他们对律法的顺服与信守。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如果他们谨守遵行啊等等啊，那么新约是什么样的呢？耶利米书第31章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也就是说，神说啊，我要让他们在里面的态度改变，我要让他们的心态改变。这个新约呢，不再是外在的律法强制人去遵守，而是一个新的约。神要将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在我们里面造一个新的性情。当然呢，这方面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正是基督教的精髓。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是从肉身生的，但你们必须由圣灵所生。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你需要这种新的性情。当你获得这个新性情的时候呢，神就在你的心上刻上了他的律法，你的心里就会产生了全新的盼望。你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是因为神把他的律法铭刻在你的心中。这个新约呢，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立的。性情的改变，从圣灵重生，以及呢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新性情， 都是指着同一回事。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必须重生，因为我们无法遵守神立的第一个约。我们呢，都违反了神的律法，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呢，神为我们立的这个新约。旧约呢，是建基于人对律法的信守，新约呢，则建立在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蒙神称我们为义。旧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新约能够坚立，是因为它建立在神的作为上。因此呢，今天我们有了神与我们立的这个新约，而在那日，神也将会与以色列家立约。现在他们还是企图借着旧约与神建立关系，但那是不完全的，因为他们已经不再给神献祭了，而神过去要求他们透过祭物来除掉他们的罪。因此呢，他们还在新约之外寻求与神建立关系。新约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除去我们的罪。耶利米书第31章的34节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哇，这是多么荣耀的约！神要赦免我们的罪孽，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了。耶利米书第31章35和36节。那时太阳白日发光，使新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喷轰的，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如果你能使白天不发光和黑夜不发亮，使新月的定力停止啊等等，那么以色列才会在耶和华面前断绝，不再成为一个国家了。耶利米书第31章37到40节，耶和华如此说，若能量度上天，巡查下地的根基，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从哈南叶楼直到角门，准绳要往外量出，直到加利山，又转到歌亚。抛尸的泉谷和稻灰之处，并一切田地直到吉伦西，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拔出，不再倾覆，直到永远。有趣的是，这里描述的山丘呢，将成为耶路撒冷城的一部分。今天呢，他们的确都在耶路撒冷的境内，该城已经扩大到耶利米所说的这些个地区了。好了，我们继续看耶利米书的第32章。耶利米书第32章第一节说，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路撒冷呢，是在西底家王第11年沦陷的，所以呢，这段话是在亡国之前不久说的。耶利米书第32章第2到第5节，那时就是在西底家王第十年，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 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啊，因为耶利米说预言，啊，西底家王将被掳，与巴比伦王眼对眼彼此相看，王要被掳去了等等。这个话呢，让西底家王很不高兴，他就把先知了关在监牢里了。他所指的这个特别预言，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的。耶利米书第34章会再次提到他这个预言呢，说到西底家王将与巴比伦王眼对眼彼此相看呢等等。可见呢，我们不能够按照年代的顺序来看耶利米书中的预言。这里讲到耶利米被关进了监狱啊，是在王宫里的监狱。耶利米书第32章第6到第8节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密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密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这个部分呢，有点令人难以理解。当时呢，便雅悯的境内已经被巴比伦攻克了，这块地呢已经在巴比伦人的手中，而以色列人将被掳70年，那么为什么耶利米还要买这块地呢？因此呢，当耶和华对他说，你现在去将那地买下来，明天你表兄哈拿密会来叫你买他父亲的这块地，因为这块地的买赎权是属于你的，你就去买吧。第二天呢，哈拿密呢果然来说，哎呀，我父亲啊希望你买赎这地，因为买赎权是你的。这时呢，耶利米心里明白了，我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可是呢，他心里还是不清楚，还在思想这件事，为什么神要我做这样一件事呢？但是他还是顺服了神。耶利米书第32章第9和第10节说，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密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凭了17舍客的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押，对器封针，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评给他，啊，就用天平将银子称给了他，啊，他就是说付了钱了。耶利米书第32章第11到14节说，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针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密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针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第1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换句话说呢，要把契约呢收藏好，因为啊，我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够领回这块地，所以呢，要把它封好，妥善的保存。第1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因此耶利米买这块地呢，象征着他的信心。 他相信啊，神会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的，尽管这个地现在呢是在仇敌的控制之下，可是将来呢，神要带我们回归了，这块地呢还会再回到我们的手中，所以呢，我们将重新拥有这块地。根据犹太人的律法，买卖土地或者是抵押财物的时候呢，都要签订法律文书，然后呢，在文书上画上押，封上印。等到赎买的日期到来的时候，通常呢，就是在第七年，过去卖掉的土地或者财物，就可以由新的买主拥有六年。那么到了第七年，只要你有能力履行封了印的契约书上的条件，你就可以把这个地啊买赎回去。因此到了可以买赎财物的时候，你只要拿出这些契约书契约的文书啊，打开了封印，展开文件，然后呢付出价钱，或者提供在契约书上所要求的任何东西，你就可以把它买赎回来，这个财物呢可以再次的归你所有了。因此呢，你并不是永久性的卖掉你的财物，除非你在可赎回的日期付不起赎金。另外呢，有关赎回财物的律法呢有补充条例，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能力赎回了，你没钱，在可赎回的日子呢你没有能力去赎回来，那么如果你有兄弟啊叔叔或者堂兄弟等等，总之呢是你家里的至亲亲属，那么就可以由他来付钱赎回财物，这样呢这份财物还是属于你们家族的，在你们家族的名下，这位出来替你买赎财物的亲戚就被称为至亲的代赎者 go， 就是说呢因着他那份财物仍然留在家族的手中。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研读耶利米书的第32章，请到时候呢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欢迎您经常能来信跟我联系，我们交流读经心得，请留意记下本电台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弟兄姐妹，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分享这个话题，请到时留意收听。这次我们要解答的问题是关于生命的意义。这位听众朋友说，亲爱的查克老师，最近一位很成功的人士接受访问，被问到，在你最初踏入社会时，最希望别人告诉你什么事？他说，他希望人家告诉他，即使登上事业顶峰，也算不了什么。查克老师，为什么那么多所谓的成功人士实践了自己的梦想，达到了目标之后仍然不满足？ 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啊，是不在乎家道丰富啊，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但是这呢往往又是一个普遍的错误观念啊，大家都认为啊，哎呀，如果我成功那就好了啊，如果我有很多钱或者是别的财物，那我就很快乐了。但是事情呢往往不是这样的，那只是一个幻影。因为当一个人登上顶峰的时候，他才发现，哎呀，这果然是真的，一切都是虚空。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答。弟兄姐妹，您如果对上面的信息有什么领受， 或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交通探讨。下回我们呢继续查考耶利米的信心祷告，请记得留意收听。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